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找崔磊问答版，我是崔磊，有各种各样和创业有关的问题都抛过来吧，我有问必答。那我们开始吧。
网友蓉蓉提问说，崔磊老师你好，我们是在上海做儿童艺术教育的，主打舞蹈表演和模特，现在有八家门店，一家自营，七个合作门店，合作门店只做课程的输出，我现在想和社区或者是业委会合作，把培训门店开到社区里，但是这样呢，因为带有了业主的福利性质，所以产品的客单价会降低一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快速获取用户的方法，崔磊老师你觉得这样靠谱吗？
我觉得当然是没问题的啦，您说放到社区当中，哪怕单价只有一半，但是这个未来要比拼的就是谁的价格更低，服务品质更高，是吧？那其实在后边比拼的是你自己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啊，你自己供应链端的能力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我们不是说越便宜越好啊，是谁的这种越管理越细致，谁的这种成本越低越好，大概是这意思。但是其实我听完之后会有点担心，因为你是做儿童艺术教育的，儿童艺术教育主要是兴趣类的东西嘛啊。那个艺术教育当中，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没有上市的啊，英语反倒还有一些啊，但是这个艺术教育真没有。什么原因？我觉得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要思考一下。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没法去标准化，就艺术培训，艺术本身是一个不能标准化的东西，艺术培训自然就不是一个能够标准化的东西，这当中包含输出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您说您输出的课程是这个，但是教的人不一样啊，大家对于艺术的理解不同啊，这个事儿就其实挺讨厌和挺麻烦的，是吧？就因为不能标准化，所以就是老师也不能这种标准化的去培养，然后市场就不能做得很大。那所以你说你输出的是课程，光输出课程就可以把这个市场进行复制吗？我会有一些担心。嗯，那当然了，现在有人也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比如怎么做呢？比如说是通过 SaaS 的方式，这当中提供的是管理性的东西，是吧？你标不标准化跟我没关系，你即便说是内容不标准化，但是没关系，你比如说是这个考勤是标准化的，远程视频是标准化的，学生信息是标准化的等等，就这些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当中最容易去复制的概念，我不知道，您可以尝试尝试思考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想想，祝您成功，谢谢。各位呢，如果有什么样的创业问题，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我们有一个叫做乐客独角兽的社群，在这当中呢，我们来帮助各位来进行投资人的对接，资源的对接，然后每天还会有不同领域的课程啊，欢迎各位加入到乐客独角兽，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已经有6000多位全国各地的伙伴在这当中了，你还能在自己当地找到自己的组织。
听众赵福斌提问说，你好，我在贵州从事汽车装饰配件这些后市场渠道商的媒体广告工作，现在想要做一个行业诚信体系的服务平台，首先我们打算做一个汽车服务的诚信商盟，商盟的对象是行业做得好的一些商家，然后打算18年内做自己的 APP， 通过 APP 服务代理商、终端门店和车主，请崔老师给一些建议。
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说就是微信还没有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统江湖的地步，陌陌也还没有上市，但是社交的格局基本已经确定了。在那个时候呢，有几个年轻人被捧到了天上去，就是他们都在做，我就不说是谁了啊，他们都在做着社交类的产品，认为他们是可以取代就是微信的啊，可以去取代微博的等等等等。那时间证明后来他们都销声匿迹了，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两个字，就是用户到底从哪儿来，流量啊，就流量。所以今天还有人在去提这种模式类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他需要跟 C 端的用户来进行结合，然后需要普通的这些 C 端用户到平台当中来，那你就自己去思考流量到底该怎么来吧。大家不要去想说我小范围的当中通过代理商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就能够去获得流量，应该讲你能想到的所有方式大家已经都在尝试了。流量的本质当然就是你能够链接到别人，然后提供相应的信任背书，让别人觉得靠谱，然后使用你的产品之后觉得满意，和你产生粘合，大概这就是整个关于流量的解释啊。但是这每一点它其实都是需要成本的， 就是你如何找到别人需要成本，如何让别人信任，那就是他要停留的时间足够长，看到你的东西，对吧？这个需要成本，你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诱惑他，然后他自己这个看了你东西，然后进入到你的平台当中去，一次一次的体验之后还愿意留下来，然后这都需要成本。这些成本到底是多少，你肯定没有仔细去算过。就是现在在做这件事儿，它其实就跟炒股票一样，最早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成本很低，那个时候可能微信获取一个粉丝只需要2分钱到5分钱，但是今天微信再去获得一个垂直类目的粉丝，多的可能要50块钱甚至100块钱。那您想想看这中间的差距，您获得一个粉丝，别人可能可以获得10000个粉丝啊，这个获得1000个粉丝，差距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关于您的这个项目，我认为您考虑清楚了流量来源，那您可以放手一搏，好吧？祝您成功，谢谢。好吧，如果你也有跟创业相关的问题想要问我，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号 866211866211。